舍己二，耶稣是谁？他是个怎样的人？接受并奉行耶稣的教训，需要很深的信德。因此，这一部分首先要谈的就是信德。信德一词含义很广，这里我们集中要谈的信德就是对耶稣的信赖、信心和信念。接下来要谈的相关课题是认识耶稣，但所指的不是单单透过理性层面所获得的知识，而是从个人的一种直觉和圣神的默契而领悟得来的。我们必须勇往直前，亲自体验。所以，请你回答在这章节内的问题，参与这一次寻觅过程，去认识耶稣。我们并且会向天主祈求，恳求他的回答。除了探讨耶稣的教训，也要研究他所行的一些奇迹。
奇迹一，在当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。他们遂离开群众，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。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波浪打进船内，以致小船已满了水，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。他们叫醒他，给他说，师父，我们要丧亡了，你不管吗？耶稣醒来，斥责了风，并向海说，不要作声，平定了吧。风就停止了，遂大为平静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？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？他们非常惊惧，彼此说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门徒们做了什么致使耶稣说，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？请参与这个练习，重读这篇圣经章节，找出答案。你自己有没有向耶稣说过，师父，我们要丧亡了，你不管吗？你说这话时，你的心情是否觉得他好像熟睡了而忘了你一般？奇迹以后，大家互相询问的是，这人到底是谁？这也是我们请读者就本章来思考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。当我向耶稣祈祷时，我以为我是在对谁说话呢？同一个事件在马窦福音的记载中，这问题则有另一种表达方式。那些人看见所发生的事，惊讶地说，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我们时常向他求恩的这位耶稣，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？这是我们请读者深思的另一个重要问题。
奇迹二，夜间四更时分，耶稣步行海上，朝着他们走来。门徒们看见他在海上行走，就惊骇地说，是妖怪，并且喝得大叫起来。耶稣立即向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必害怕。伯多禄回答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。耶稣说，来吧。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，走在水面上往耶稣那里去。但他一见风势很强，就害怕起来，并开始下沉，遂大叫说，主，救我吧。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，小信德的人呐，你为什么怀疑呢？伯多禄的困难是什么？是怎样产生的呢？下一个奇迹所显示的不是信心不足，而是具有充足的信心。耶稣从那里前行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， 达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他一来到家，瞎子便走到他跟前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样的事吗？”他们对他说：“是，主。”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说：“照你们的信德，给你们成就吧。”他们的眼便开了。耶稣是何等强调信德的重要。照你们的信德，给你们成就吧。那两个瞎子根本看不见耶稣，只是相信他，因着他们的信德，视觉恢复了。
这种惊人的信德是你也可以得到的。为了有助信德增长，我们建议你们绝对遵从耶稣的两个命令。第一个是，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，如同外邦人一样，因为他们以为只有多言便可获得垂允。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，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。以下是向天主恳求的方式。当你为了任何事物向天主祈求时，简简单单的说便好了。如果你长篇大论，天主便说你行事像外邦人一样。你知道外邦人是什么吗？就是对天主没有信德的人。此外，你唠唠叨叨，多言多语，往往便是在指点天主该怎样做。天主不需要人指点，他甚至在你张口祈求之前，早已经知道你的要求了。在上面的例子里，恳求天主的人都言辞精简。再看另一个例子，耶稣从山上下来，有许多群众跟随他。看，有一个癫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：“主，你若愿意，就能洁净我。”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：“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。这个赖病人的祈告是什么呢？再看看另外一位祈求者的祷告。看，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，摸了她的衣服碎头，因为她心里想，只要我一摸她的衣服，我就会好。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她说：“女儿，放心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”从那时起，那女人就好了。她祷告的是什么呢？他对耶稣说些什么话呢？他是否极力烦扰耶稣呢？他紧紧拉着耶稣的衣服不放呢？还是只轻轻碰了一下衣服边？耶稣深受感动，立即便治好了他。
增强信德的第二个建议是不要忧虑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肘呢？”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，他们既不劳作，也不纺织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连撒勒满在他极盛荣华的时代所披戴的，也不如这些花朵中的一个。田野里的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在炉中。天主尚且这样装饰，信德薄弱的人呐、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你们不要忧虑。你想静下来细辨自己的忧虑吗？笔者的一些个人忧虑可在以下的思维中显示出来。耶稣是否愿意赐给我所求的呢？他关心我吗？近来过得并不理想，内心有种愧疚不安之感，这也许意味着他不会允许我所求的了。失去天主的关心似乎是很容易的，而我所求的又是这么不可能的事情。我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去显示这个奇迹呢？他究竟会不会做这种事情呢？他怎样去帮助这个忙呢？他会及时为我解决问题吗？他是否会让我无尽期的等待下去呢？他是否会让我受辱呢？是否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还是给我一些我不喜欢的替代品呢？如果真的给我替代品，我会心满意足吗？又或者，他 他真的满足了我的心愿，这是一个持久的现实，还是一个短暂的幻象呢？你究竟忧虑些什么？以下是另一个奇迹。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跟前，就对腓立伯说，你们从哪里买一些饼给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试探腓立伯，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。腓立伯回答说，就是200块德纳买饼也不够每人分一小块的。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说，这里有一个小童，他有5个大饼和2条鱼，但是为这么多人这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都坐下。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，于是人民便坐下，男人约有5000。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，对于鱼也照样做了，让众人任意吃。耶稣做了些什么呢？他让群众坐下，他们坐定后才分送食物。我们向耶稣所求时，在心灵上也要先坐下来，让恐惧退下，让不安息止，让心绪平和，让保持平安和自律的人领受耶稣所分施的恩惠。马尔谷福音论及这个奇迹的时候加了这么一句，众人吃了也都饱了。干的面包和不新鲜的鱼经过耶稣的手触碰，变成了美味可口的充饥食物。耶稣能满足人，满足所有的人。不要忧虑，耶稣没有说你们求，假如你们的资格够了，也许我可以给你们。你们找，如果幸运的话就会找到。你们敲，如果我高兴就会为你开门。不，他没有这样说。相反，他说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必要找到，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，找的就必找到，敲的就必给他开。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的呢？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况且你们的在天之父岂不更将更好的东西赐给他们吗？
上主赐给你的无一不反映他对你的那份无穷伟大的爱，如果他改为给你别的事物，也定能充分地满足你的心愿，连你自己意想不到的心愿也要得到满足。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给你，因为他知道怎样去供应他子女的需求。因此，当你向天主祈求任何事物的时候，用很少的字句就足够了。祈求完了就不要担忧，天主是不会使你失望的。下面引述的几段章节描写耶稣的一些门徒在信德上所遭受的考验，其中一个出卖他，一个否认他，全部都离弃了他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看，那12人中之一的犹达斯来了，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，是由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。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口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拿住他。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。他们既拿住耶稣，就带着借到大司祭的住宅，伯多禄远远地跟着。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，一起还坐，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他面对火光坐着，便定睛注视他说，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。伯多禄夫人说，女人，我不认识他。试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。犹大斯为什么会出卖耶稣？他是否不喜欢耶稣所建立的那种神国？是否对耶稣的人生观失去了信心，而宁愿屈从魔鬼的诱惑？中途为什么会离弃了他？
是否为了自己的安危而心生恐惧？是否对耶稣的行事方式失去了信心？伯多禄为什么否认耶稣？是否他因而心感羞愧？是否他对自己的师父失去了信心？请注意，伯多禄说我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存心欺骗对方，虽然是一句谎话，但事实上他无意间总说了实话，因为他实在对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。在腓立波的凯撒勒雅境，耶稣曾问过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伯多禄回答说，你是墨西亚，永生天主之子。但这句话在伯多禄的脑海中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的答复对他的行为有什么影响呢？说出这句话后，他有所改进吗？当你们念信经，我信全能的天主这句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影响你所做的任何决定？会否改善你的行为？能否舒缓你面临危机时的恐惧呢？从中文来说，危机的危是危险的意思，机独立来看是机会的意思。危机来临时，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危险，而很少注意到机会的出现。我们向耶稣祈祷，求他保佑，除去难关，脱离波涛，但总觉得耶稣没有听到，他那迟缓的答复使我们慌乱失措，开始怀疑难关是否能度过。但我们有没有想想，耶稣为什么拖延呢？是否要我们注意机会的来临呢？就是改善、成长或改换办事方式等等的机会。他是否要我们利用眼前的阻滞，以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困难，好对人类的处境有更深刻的了解，明白到自己有限，即可朽坏的事物受到时空和受造时特性测走的有限。他是否想我们要特别关注那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或与我们身边的人重整关系？也许他要我们注意某些事态需要改正，或许要我们终止一个非法的关系，他也许要我们避免参加某种活动，或戒除一个坏习惯，又或者他正在等我们同意去实行他要我们做的一项工作，他是否在要求我们在工作上与他做伙伴呢？是否要我们加倍祈祷呢？他是否要我们弃绝自我，对他彻底的信赖呢？
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信德非常薄弱，请不要灰心，向宗徒们学习。你们可以看见，他们比一般人并好不了多少。宗徒们在圣周四的晚上，对耶稣的信任完全崩溃，他们吓呆了，他们被打击得体无完肤，理想和美梦都粉碎了。从耶稣被出卖的那一个恐怖晚上开始，他们离弃他，否认他。之后，主耶稣受难受苦，死亡及复活，前后只是三天，他们就开始体验到信德的真正意义。三天，一个很短的时间。看看耶稣复活后第三次显现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些事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，他是这样显现的：当西满伯多禄，号称迪迪摩的多默，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乃尔，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西满伯德禄对他们说，我去打鱼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也同你一起去。他们便出去了，上了船，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。已经到了早晨，耶稣站在岸上， 门徒却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：孩子们，你们有鱼吃吗？他们回答说：没有。耶稣向他们说：向船右边撒网，就会捕到鱼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因为鱼太多，竟不能拉上网来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德禄说：是主。西满伯德禄一听说是主，他原是赤着身，就束上外衣，纵身跳入海里。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，约有200寸，坐着小船，拖着一网鱼儿来。当他们上了岸，看见放着一堆炭火，上面放着鱼和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刚才所打的鱼拿一些来。西满伯德禄便上前把网拉上岸来，网里裹着许多鱼，共153条，虽然这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向他们说：你们来吃早餐吧。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：你是谁？因为知道是主。终于他们认识了主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明白他是一位怎样的主，全知全能及全心全意关怀他们的主。在黎明的清静中，他们默默地与主同坐，共用他所准备的食物，话无需多谈，过去的忧虑一扫而空，随之而来的是信赖与平安。宗徒们在信德的改变历时数年，但是重要的阶段只是数天而已。如果我们毫不妥协，坚守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，如同外邦人一样，和不要忧虑这两项命令，我们也可以加速到达自己在信德上转化的这个重要阶段。艰辛奉行这点点，不要左摇右摆，坚守着耶稣的话，就能自觉发现自己的信德日趋完善。你将开始发觉耶稣在你身上所实行的奇迹，你会开始体会到他是一个怎样提己的朋友，你会开始感受到与主合而为一那份单纯和充满喜乐的情怀，你会开始认识到他是谁，你会开始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他，你会开始认识他。耶稣在若望福音第6章47节这样告诉我们，又在若望福音第17章3节这样向天父说话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信从的人必得永生。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。依照这两句话的逻辑，你就会明白，相信即是认识天主，相信即是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。绝对相信你挚爱的救世主，就是给他最高的赞美。现在就让我们赞美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祷文：我信全能的天主圣父，天地的创造者，我的创造者，我所爱的人的创造者，那真爱他所创造的工程的创造者。我信主耶稣基督，父的独生子，我们的主。 他交付了自己，使我们得以脱离种种邪恶，又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使我们得享永恒的喜乐。我信圣神，主和赋予生命者，主和赋予怜爱者，主和赋予永力之智慧者。我相信天主创造人类，是要我们做他的朋友，而不是陌路人。他创造我们，是要我们天下一家，而不是各自为政。他创造我们，是要我们幸福，而不是饱灾忧患。从今以后，我在信德中，在体恤中，在平安中，满怀信心向前迈进。